聚，雨势连绵庞沛，如何引发乾隆帝怒查主谋？一场八年骗局，如何使甘肃官员几乎为之一空？敬请关注《清案探秘之甘肃突省茂镇捐金案》。乾隆朝是大清王朝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它既是康雍乾盛世的最巅峰时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开始。乾隆四十六年，还在回味着去年的御驾南巡和七十大寿盛典的乾隆皇帝，绝对没有想到一桩发生在甘肃的惊天大案即将犹如一把利刃，剜开了乾隆盛世背后的伤疤。这就是甘肃突省茂镇捐金案。这起大案可以说是清王朝建立以来牵涉官员最多、涉案金额最大、隐瞒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恶劣的集团腐败案。据史书记载，乾隆皇帝在处理此案时曾怒道：“实为从来未有之奇谈异事。”那么这桩大案为什么能够欺瞒长达八年之久？他又是怎样东窗事发的？面对这起前所未遇的大案，乾隆皇帝是如何处理的？这个案件对清王朝的历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迪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唐博博士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清案探秘》第二部第四集《甘肃突省茂镇捐金案》。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这一年，甘肃发生了大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甘肃发生了农民起义，吉军包围了省城兰州，兰州告急啊。陕甘总督乐尔锦作战不利，没办法，只好向朝廷求援搬救兵。乾隆皇帝生怕兰州有失，赶紧下令啊，让大学士阿贵和这个尚书和珅这两位赶紧统大兵前去甘肃救援。四月初七，和珅抵达了兰州。阿贵本来也应该很快就到呢，但是呢，阿贵在临走之前啊，身上长了一疮，身体不舒服，得病了，只好养病，所以呢，他比和珅晚到甘肃十四天。就在和珅跟阿贵动身前后这段时间，发生了三件怪事儿。第一件怪事儿，乾隆认为啊，乐尔锦用兵不力，把他给免了，换谁呢？换云贵总督李世尧去接替乐尔锦的职位，担任陕甘总督。主帅被免，下面的那些官员啊，肯定是战战兢兢，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时候，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啊，主动提出，愿意把历年自己积攒的薪水四万两银子捐给国家，啊，充作军费。王廷赞本来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讨好上级，没想到啊，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怀疑。这个四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跟今天来核算的话，一两银子约合今天两百块钱人民币。当时的清朝的布政使相当于今天分管财政民政的副省长，一年能挣多少钱呢？薪俸加养廉银加到一起，每年七八千两，折合今天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看起来是不少。但是王廷赞当这个布政使才当了四年，四年下来就算不吃不喝也只能攒出三万两银子，他从哪儿冒出四万两银子呢？难道他准备砸锅卖铁不想过了吗？所以乾隆皇帝想到这儿就很怀疑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他就问了和珅。那么和珅是怎么答复的呢？和珅说王廷赞在任甘肃藩司有年，其家计充裕，其在家数倍， 艺术从容。这王丁在家里很有钱啊，你就是再让他多捐几倍的钱，他也捐得起。和珅的说法非但没有说服乾隆，反而引起乾隆更大的疑心。乾隆皇帝说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何以家计充裕，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析。说王廷赞在甘肃当布政时也就当了几年光景，怎么可能家里很有钱呢？这后面啊一定有许多事儿没说清楚。好，这是第一件怪事，我们下面来说第二件怪事。乾隆45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南巡，啊，到浙江去。浙江的这个巡抚啊，王丹望，听说乾隆皇帝要来，啊，张灯结彩，啊，添置房屋，搞得非常奢华。乾隆皇帝看了很不高兴，但是呢，乾隆皇帝知道，这个王丹望这么做啊，是为了讨好自己，表忠心，所以呢，也就未加批评，只是说以后你要下不为例。但是王丹望却被吓着了，因为皇帝将来要收拾他，所以呢他马上表示啊，奏请捐出白银50万两，干嘛呢？修建浙江的海棠工程。这个王丹望是前面讲的王廷赞的前任，原来是当甘肃布政使的，一下拿出50万两银子，那就相当于这个今天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1亿的人民币，相当于布政使60多年的合法收入所得。王丹望一下拿出这么多银子，乾隆不怀疑吗？乾隆当然怀疑，这钱都哪儿来的呢？他搞不明白。所以这两件事啊，他结合到一起，他就下令说这王丹望和王廷赞肯定有问题，他密令啊李世尧跟阿贵去查一查，先查王廷赞，看看王廷赞究竟背后有什么问题。阿贵这个人在清朝的官场，阿贵这个人比较老实，办事牢靠。李世尧这个人呢，这个很机敏，很机灵，所以这两个人啊，结合到一起去办案子，珠联璧合。而且呢，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嘴巴很严，绝对不会说出去。保密观念非常强，所以让这两个人去办案是很合适的。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件怪事。这个按照乾隆皇帝的吩咐啊，这个和珅也好，阿贵也好，进入甘肃之后，都要把他们的所见所闻通过奏折的形式，啊，一份一份的报告给北京，报告给乾隆皇帝。很快，和珅的奏折就来了。和珅的奏折里说什么呢？他讲天气，说是一入甘境即遇阴雨。什么意思？一进入甘肃境内啊，就遇到了阴雨天气。无独有偶，这个阿贵呢也写了奏折。阿贵的奏折里说什么呢？说呀，当地雨势连绵滂沛，且至数日之久，雨下得很大，下了好几天。哎，乾隆皇帝收到这两份奏折就纳了闷了，那看来今年甘肃的雨下得很大呀，绝对不是旱灾呀。但是前段时间甘肃的官员还报告说甘肃闹了旱灾，要求朝廷赈济啊。一个说下雨下得大，一个说闹旱灾，究竟谁说的是实话，谁在说谎呢？客观的来判断，阿贵跟和珅是去办军务的，跟这天气没什么关系，这他们不太可能说假话。那说假话的只可能是甘肃的地方官了。他们为什么要说假话？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乾隆皇帝百思不得其解。
乾隆皇帝在位60年，在他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不仅是几千年中国古代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而且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能够缔造如此盛世的乾隆皇帝，他的智商和情商自然非同一般。于是王丹望、王廷赞一掷千金，甘肃境内呼旱无涝， 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怪事，最终被心思细腻的乾隆皇帝联系到了一起，一件惊天大案即将浮出水面。
虽然这三件怪事看似没有联系，但是在他们背后一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乾隆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捐件。那么究竟什么是捐件？这三件怪事跟这个捐件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来看。明清两朝啊，国家的最高学府叫国子监，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之为监生，能够成为监生相当于一条腿已经迈进了官场的大门。可以说啊，这是科举考试之外想做官的人当官的另外一条捷径，所以很多人都想当这个监生。那么在明清两朝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监生呢？一般来说有四条途径。第一个途径是考试录用，第二个途径是皇帝特许，第三个途径呢是高官子弟啊，第四个途径呢就是捐钱捐物。捐钱捐物换取监生资格就被称为捐监啊。清朝的捐监始于顺治年间，讲到这个捐啊，就会联想起那个捐官买官卖官，看起来这是个很不好的现象啊。不过呀，捐建作为一种政策，具体到清朝那个环境里头，第一个好处，地方的财政啊比较穷，通过这个捐建啊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啊，有利于地方办一些大事啊，比如说赈灾打仗等等。第二方面的好处就是，如果捐物捐的是粮食的话，那么在丰收之年收一部分粮食到国库里来，到了荒年再把这些收来的粮食投放到市场上去，可以平抑物价，可以缓解饥荒，可以赈济灾害。但是呢，这个捐建相对于考试毕竟不是正途，它的坏处或者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三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三个不。第一个不，不讲公平。你这个捐建啊，就是花钱买功名，这对于那些十年寒窗苦读、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第二个方面，坏处就是不怀好意。那些捐建的考生啊，很多人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拿到这个监生资格并通过监生这个台阶进入官场之后啊，贪污受贿，盘剥百姓，加倍的捞回来，让他们离任走了以后啊，带走的是白银，带走的是银两，留下的只是骂名和狼藉。第三个坏处就是标准不同。这个捐建有时候要求捐钱，有时候要求捐物啊，标准不一。但是不管捐钱也好捐物也好，如果监管不严，都会出现弊端，甚至导致贪污受贿的事情，滋生腐败。好，正是因为捐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呢朝廷多次下令叫停捐建，别捐了。但是呢，你一叫停捐建就有一个新的麻烦出来了。清朝的财政体制是中央集权式的，强干弱支，中央很有钱，地方很缺钱。那么你把地方上的这个捐建这个途径砍断之后，就意味着地方官府失去了一个攫取灰色收入的一个途径。这样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一旦遇到打仗，地方财政储备和粮食储备不足，朝廷的援救呢又迟迟不到，远水难解近渴，这才真的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啊，地方的官府都不大愿意把这个捐建这个名目给废掉。所以啊，朝廷虽然多次叫停捐建，但是这个捐建从来都没有真正废除过。乾隆38年，公元1773年，这一年啊，陕甘总督乐尔锦 上了一道奏折，说甘肃这个地方啊，民贫地瘠，很穷，然后呢又经常有灾害，但是呢这一年啊，甘肃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所以他建议朝廷啊开放捐建这个政策，让大家啊就捐这个建生，啊，然后呢这样可以让甘肃省啊能够收储更多的粮食，便于以后一旦闹各种各样的灾害，啊，投放到市场上平抑物价，缓解灾情。乾隆皇帝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同意了，只不过呢要求甘肃捐建可以，只能捐粮食，不能折成银子。捐建是个大事儿，涉及一个省的财政民政，所以这件事一般来说是由一个省的布政使来具体操办的。那么这个布政使是谁呢？乾隆皇帝就把时任浙江布政使的王丹望给调到了甘肃，让他当甘肃布政使。王丹望这个人啊，精于算计，同时呢他又是官宦家庭出身，他的父亲是江苏巡抚，可以说对官场上的事情非常清楚啊，摸爬滚打几十年。那么乾隆皇帝把他从浙江调到甘肃，他很不高兴，浙江是一个富省，甘肃是一个穷省，你把我调到甘肃，你这不是把我官给贬了吗？但是呢等他到了甘肃之后，他突然发现甘肃这个捐建这件事儿啊，里面有很多漏洞，有空子可钻，他就抱着有钱不赚过期不候的这样一个心态，在操持这个捐建大计的时候啊，开始这个谋自己的小利，打自己的小算盘。第一个收权，他把捐建的大权从各个州县收归到了省城兰州，自己坐镇兰州统筹协调。然后呢兰州知府蒋全迪是王丹望的亲信，这样一方面他可以掌握捐建的大权，另外一方面可以坐地收钱，坐地分赃。第二个举措就是折色，如果征收粮食就被称为本色，如果把这个粮食折成银两就会称为折色。朝廷民令只能收粮食，就只能是本色，王丹望私自给改了，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折成银两收折色。这样的话呢折出来的银两就是一个建生大概可以用60两银子来捐来，就是花60两银子可以捐一个建生，这60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2000块钱。第三个举措就是谎报，他跟朝廷说啊，说这个最近这几年捐粮食的人太多了啊，这粮库都快装不下了，请求朝廷拨钱修新的粮库，啊，朝廷的钱果然拨下来了，根本就没有建新的粮库，都被王丹望和他的同僚私分了。再说说那个兰州知府蒋全迪，他就给这个王丹望出了个主意，说什么呢？说这个建生名额的分配啊，主要是根据灾情轻重，灾情重的就多给点，灾情轻的县就少给点，但是这个灾情的轻与重都是由各个州县自行来报送的，他说重就重，他说轻就轻，现在要改一改，要由我们来定，要由省里来定。王丹望觉得这主意不错，就接受了。这样的话呢，根据灾情轻重来给这个建生的名额，这灾情轻重实际上就由王丹望和蒋全迪这两个人说的算。这样一来啊，各地的州县官啊就摸了诀窍了，想要多拿到一些建生的名额，从中中饱私囊，那就必须得巴结王丹望和蒋全迪，尤其是王丹望。但是呢要给这两个人送礼啊，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给王丹望送礼，民间流传了一种说法叫什么呢？1000见面，2000便饭，3000射箭，花1000两银子可以跟王大人啊见上一面， 花2000两银子呢，王大人就会赏脸跟你一起吃个饭。如果能舍得去花3000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了，啊，就会跟你拉拉弓，射射箭，套套近乎，啊，以示关系又近了一层。为了把礼品和礼金送到位，许多州县官都在省城设置了一个新的官职，叫做坐省长随。什么叫坐省长随呢？就是这些州县官啊，挑选自己的亲信家人常驻省城兰州，干嘛呢？充当联络员，打听省城的一些情况，顺便呢给省里的高官送礼。有时候这些坐省长随啊，就把礼品和礼金装在酒坛子里或者菜筐子里，直接送进王丹望的府上。这样一个以捐献为名，上下勾结、互相串通的这么一个腐败的链条，就自上而下形成了。官员们得到的是真金白银，那么朝廷得到呢，只是一纸谎报。乾隆42年，公元1777年，王丹望升官了，从甘肃调回了浙江，由布政使变成了巡抚，担任浙江巡抚。继任的这个布政使啊，叫王廷赞。王廷赞这个人啊，跟王丹望不一样。王丹望我们说是官宦人家出身，而王廷赞呢是小吏出身。不过王廷赞这个人啊，为官还不错，平反冤狱，啊，兴修水利，啊，修建书院，干了很多好事儿，啊，得到了朝廷的夸奖，啊，同僚的赞许。这个时候呢，把他提拔到甘肃来当布政使，也是对他这么多年工作的一种嘉奖。可是当他来到这个甘肃当这个布政使之后啊，他整个人全变了，变得贪婪。这个王廷赞继续了王丹望此前这个折色捐献征收这个银两的这么一个政策，而且继续向朝廷谎报灾情，骗取建生的名额和赈灾粮款。而且他还编瞎话，说这个粮食往来运输啊需要很多运费，请朝廷报销。结果呢，报销下来的银两全部落入了王廷赞和其他那些官员的个人腰包。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真的是一怒为红颜吗？杨乃武和小白菜之案为什么会惊动慈禧？大侠霍元甲英年早逝，背后有何隐情？14桩清代历史的百年之谜，14段酸甜苦辣的人生传奇，14组发人深省的智慧启迪，尽在百家讲坛推出的系列节目《清案探秘》第2部，敬请关注。
具体什么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啊。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20000人捐献？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又安得有如许余粮？第三个疑问，今半年已得82万，年复一年，经久陈旧，又将安用？第四个疑问，既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于吕岩，听其自为流转？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说甘肃这个地方这么穷，怎么会有20000人跑出来捐这个建生呢？又怎么可能拿到这么多的余粮呢？就算是你能捐出这82万担粮食，每年都这么捐的话，粮食沉沉相因，那都放坏了还怎么吃啊？就算这些粮食不存在粮库里面，而是拿到民间啊，借给老百姓，那你还不如让民间自由流转、自由调剂呢，你官府掺和什么劲呢？乾隆很聪明，4个问题都提到了点上。又而仅生怕这骗局败露啊，就赶紧写了个奏折回复。这粮食收了82万担，确实不少，但是呢，不光是这半年捐的，其实啊，捐建啊早都开始执行了。虽然收了82万担粮食，看起来粮库快装不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甘肃的粮库的容量啊，是519万担。 相比之下，这82万担还早得很。那么这个捐粮食的这些人啊，都是外地商人，他们花钱买粮食，在甘肃啊就近捐纳，换取建商的名额。更重要的是，这个乐尔锦提出来，更重要的是，捐建执行之后啊，朝廷每年可以节约100万两银子的各种拨款。有乐尔锦这样解释，老迈的乾隆皇帝既然被糊弄过去了。好，又过2年，乾隆41年，公元1776年，这个王丹望又上了一道奏折，啊，说这个捐建又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啊，3年来，这个一共收了600万担粮食，啊，然后呢，这个王丹望说，这样伟大的成绩，都要归功于皇恩浩荡，那都是皇帝的。乾隆看了这奏折呀，是非常高兴。不过呀，这个乾隆转念一想，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吗？他有点不太放心，于是呢，就决定派出钦差大臣去实地考察一下甘肃粮食存储的情况。他派谁去了呢？他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户部尚书袁守栋。袁守栋这个人是个清官，啊，办事啊清正廉洁，也很公正，所以啊有袁青天的美誉。这派这个人去做钦差大臣，乾隆是很放心的。袁守栋到了甘肃之后，经过一番千粮检查，确认啊粮食确实都放在仓库里面，啊，没有问题。这样就此复奏，乾隆皇帝的疑虑啊被打消了。但是事实过真如此吗？在这里面啊，王廷在为了应付检查做了手脚。袁守栋的千粮啊，他只是抽样调查，粮的范围呢方圆数尺，没有看到仓库的全貌。这个王廷赞呢，这个把这个粮仓做了一点加工，这个粮仓是用木头板子架起来，一层一层架起来，只在最上面铺了一层粮食，而这一层粮食呢还是从别的县临时调拨过来的，真正的建粮一颗都没有。袁守栋受骗了。我读历史时候每次读到这个地方啊，都会感慨良多。什么样的官是好官？道德高尚清正廉洁啊，固然不错，但是呢还要有具体的办事能力，要接地气，要有实际的操作能力，这方面显然是袁守栋的短板。这样甘肃这个骗局啊又被瞒了下来。但是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啊，总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啊。这个有人会问了，这个乾隆让阿桂和李世尧去明察暗访，这两个人是怎么发现甘肃这个捐建有这样大的弊端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面对开篇我们提到的那3件怪事啊，乾隆就琢磨，这个甘肃的官员为什么这么有钱呢？想来想去他都觉得，除了贪污腐化，除了贪赃受贿，他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可以让甘肃的官员这么有钱。于是呢他下了一个定论，他断言因私甘肃收捐建粮，其中必有私收折策，多得平余情弊。什么意思呢？说呀，他想这个甘肃这个捐建这件事儿啊，里头一定有私自改收银两啊，从中啊中饱私囊这样的弊端，这样的问题。很快阿桂跟李世尧就把自己明察暗访的一些情况报告给了朝廷，说确实有私征折策的情况，确实有些官员中饱私囊，确实粮库里一颗建粮都没有。这就印证了乾隆的判断。于是啊乾隆终于明白了，他说什么呢？他认为该省地方官竟以建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赈，作弊一出显然。这个甘肃省的地方官啊捐建这件事儿，年年冒领 赈灾的这个粮款以及这个建生的名额，谎报灾情，显然他们是在作弊。乾隆非常生气，乾隆这个人是好面子的人，被骗了这么多年，面子上一定挂不住，所以他决定这件事情啊，一定要严查到底。那么很快乾隆就颁布了很多道圣旨，开始去查这个案子。他查这个案子呢，分成几个步骤，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步是抓捕乐而锦，乐而锦很快就束手就擒，就招了，说这个供认说，确实，所有的建粮都折成了银两，收的都是银粮，粮库里一颗建粮都没有，那个建生名额啊，确实是我们骗朝廷的，他招了。第二个步骤就是抓捕王丹望、王廷赞和福宁，这三个人很快也被抓到了，但这三个人面对着刑讯逼供啊，反应不一。王丹望是拒不招认，没这回事，不承认。王廷赞是闪烁其词，避重就轻。只有福宁呢，相对比较老实，把这个事情他了解到的情况和盘托出。第三个步骤就是查抄家产，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王丹望的家里真是太有钱了啊，什么房子啊、土地、银两、黄金、珠宝、玉器、古玩、字画，多得很。查抄之后啊，核算下来价值白银300万两。300万两什么概念？折合今天购买力啊，相当于人民币6亿，这可真的是天文数字，远远超过了王丹望的合法所得。面对着自己的家产清单和同僚的口供，王丹望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再也招架不住了，他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说了，这样甘肃通省茂镇捐建案的真相大白。这个案件呢，大概包括以下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私自改折色征收银两。第二个要点就是虚报灾情，向朝廷骗取建生名额和赈灾粮款。第三个要点就是虚报这个征粮的数量，骗取朝廷的银子去修建粮库，还有报销一些其他的费用。第四个要点就是滥用捐建的审批权，收受地方州县官的贿赂。四个要点。好，随着审问的深入啊，涉案的官员是越来越多了。按照大清律的有关规定，贪污够1000两银子就判死刑，斩立决。根据这条规定啊，这个阿贵跟李世尧啊扒了半天，涉案的官员104个人，其中有66个人贪污够了1000两银子，理应判处死刑。在太平盛世啊，一下子要杀这么多官员，乾隆的颜面真的过不去，于是啊他心软了，决定法外开恩，不能杀这么多人，他也不再坚持一查到底。他决定把这个生死线从1000两提高到了2万两，这样杀头的人数从66个人减少到了30个人。乾隆47年，公元1782年，一天早上，这30个人当中的其中19个人被押上了街市，开刀问斩，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乐而锦被令赐自尽，王丹望被杀了头，王廷赞呢则被处以绞刑。维持8年的甘肃的捐建政策至此彻底叫停。那么剩下的74个人怎么办呢？虽然他们贪污的银两啊在2万两以下，但是呢死罪饶过，活罪难免，都被罢了官，有的被流放，有的挨了顿揍，有的被抄了家。这当中还有28个人后来呢又犯了别的事儿，还是被杀了头。
江苏通省茂镇捐金案，因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重，被后人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它对大清王朝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后来著名的和珅案。那么纵观清史近300年，乾隆帝算得上是一位勤政精明、颇有作为的皇帝，可为什么在他的眼皮底下竟然发生了如此贪腐大案？这起惊世奇案的背后究竟谁才是罪魁祸首呢？请继续收看《清案探秘》第二部第四集，甘肃通省茂镇捐金案。
之所以王大旺等人能够逍遥法外，之所以这么大的胆子，背后还有一个强力的后台，这个后台就在北京，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俞敏中。俞敏中是乾隆时期的首席军机大臣，他的地位跟后面的和珅啊不相上下。在甘肃通省茂镇捐建案案发前2年，俞敏中死了，病逝。很快，没多久，乾隆就找了个借口抄了他的家，发现他们家呀，整个家产加在一起，价值白银200万两，折合成今天人民币啊4亿，非常多，天文数字。乾隆被吓了一大跳。在这200万两银子当中啊，有很多其实就是王丹旺和甘肃其他一些官员行贿的银子，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贵重物品、贵重礼品。难道这罪魁祸首就只是这俞敏中吗？我觉得呀，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俞敏中身上，大概也是不公平的。我个人认为，甘肃通省茂镇捐建案的罪魁祸首不应该归罪于某一两个大人物，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允的。我们更应该关注清朝它前期畸形的政治经济体制，我觉得这个体制才是这起案件的罪魁祸首。好，甘肃通省茂镇捐建案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